好好多謝蔡靜怡姑娘啊。好，咁啊，係啦，蔡靜怡姑娘叫我自己講個題目啦。咁啊，題目就叫前家有道啊。咁啊，大抵咧講咩咧？就喺我嘅講道當中咧，就大家領會啦。啊，不過咧都開始之先咧，就先問候各位下。咁啊，好希望大家能夠有個健康同埋平安嘅每一日啊。咁啊，記得一年前啊，都喺度咧同大家一齊去分享講道信息嘅。咁啊，試下問下大家先，記唔記得我上次講乜？唔記得係啱嘅，記得你先驚啊！一年前嘅講道你都會記得，除非我嗰次真係好有咩象啊，衰象啊，好有異象啊，讓大家有一個好好嘅記性啊。不過咧，上次嘅講道咧就反而咧係令我仔仔咧就好記得嘅，因為佢喺出邊咧就不斷咁聽我講道，佢最記得嘅就係咩咧？到今時今日都仲挑戰緊我嘅。記唔記得個故仔關於豬爸爸同豬仔仔嘅比喻咁係嘛？咁就係嗰個啊，豬爸爸就叫阿仔啊，你要俾心機努力讀書，將來咧你就有大屋住啦。咁咧到而家咧，何俊圖成日都挑戰我嘅。阿爸點解你細個唔努力讀書嘅？我而家冇大屋住啦。到而家仲講緊啊！你一陣間你見到佢，你幫我問下佢啊，點解成日講呢個嘢嚇？不過今日咧就好感恩嘅就係咧，繼續咧上帝用呢個嘅經文。跟我講關於錢財當中的管理。今天我會着重在這個《路加福音》財主和拉撒路的一個的比喻。這個故事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最主要都是講回財主在生的時候沒有幫助拉撒路，令到他死後的時候就去陰間受永火的苦害，但也都遙遙只可以望見拉撒路在阿伯拉罕的懷中得安慰。咁簡單嚟講咧，我哋睇埋上文咧，其實咧就會見到咧，其實耶穌係用呢個比喻咧，係責備緊當其時嘅法利賽人。如果再打開聖經嘅話咧，喺呢個同樣嘅章節嘅裏面，一至十三章咧，講緊嘅乜嘢啊？係關於一個不忠不義嘅管家，服侍上帝又服侍馬門啊。咁十四至十七節咧。他又用那個的比喻就說一個背棄婚約領取的男或者女、責備緊，用這個比喻責備緊當其時法利賽人不單止背棄上帝，而且去跟馬門結合，最嚴重的就是利用上帝的道理去敛財、這個才最嚴重。所以去到這個的拉撒路呢個嘅財主拉撒路呢個嘅經文咧，佢就講緊嗱，你要懂，你要明白你嘅結局係點樣樣。你只懂奢華宴樂、服侍馬門，最後嘅結局係點樣咧？路加福音十六章呢三個比喻簡單直接，就係話俾我哋聽，我哋冇得揀，我哋咧唯有獨一嘅上帝。我哋咧捉緊嘅係需要係有聖經嘅真理，而唔係金錢。我哋咧要將上帝恩賜用佢嘅聖功嘅裏面，而唔係出盡全力去揾錢揾錢。弟兄姊妹，當我預備拉撒路呢個經文嘅時候咧，其實有一段嘅金句，一句嘅一段一節嘅金句嚇，好觸動我。其實係第三十一節。阿伯拉罕對財主就話：如果他們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算有死人在他們當中復活告訴你們，他們同樣不會信服。這句經文告訴我們，也都讓我去反思，其實有些什麼會令到我們明明有真理在前面，我們已經明白了，卻是不會信服的呢？上星期咧，我同阿俊圖啊，我仔仔行街嘅時候咧，咁見到一個嘅手腳嚴重扭曲嘅乞丐，我不其然咧就選擇咗掂行掂過，因為其實我喺我腦裏面咧，我浮現出我曾經幫助過街邊嘅一位嘅中年人士，咁嗰陣時咧，佢張紙上面咧就寫住我啱啱出獄，我揾唔到家人，我 找不到地方住，我希望有一个机会重新改过，希望大家给机会，他们就服了在那里。我和我太太，我们一家三口就埋去将一个的钱财就交给他，也都问他、啊、你有没有饭吃啊，希望他关心一下他。那我们很开心地离开了。那怎知第二天就在报纸说十八区里面每一区都有这些的人士，写着张纸，跟着放大张相，那张纸写的内容是一模一样。那时候的感觉、是不是被人呃了呢？那我和我太太分享，那我太太，那我们都说我们都尽我全力去帮助他啦，无论是怎样都好。但是当回到转头想回刚才那个故事、那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讲我们遇到那个手脚扭曲那个的乞丐，我竟然选择了掂行掂过，因为我有这个的经验。但我仔仔呢就拉住我的手跟我讲，爸爸爸爸，我可不可以给他钱他、啊、于是他让在他银包仔里面那几蚊他拿了一半出来，走返转头放喺嗰个嘅乞丐嘅兜兜嘅入面，然之后好开心跑返嚟继续拖返住我。嗰下我觉得啊，我仔真係有真正嘅爱心。我终于明白上帝话点解天国就係属于呢班嘅小朋友嘅呢。但嗰下同样我嘅感受係自己觉得好羞愧。我突然间想起巴西有一个嘅为咗贫苦人争取权益嘅一位大主教洛马拉，他讲过一句嘅说话，就系话佢分享咗一句说话，就系话佢孩小朋友嘅时候，洛马拉就话：我成日认为我细路仔嘅时候，基督对财富嘅危险所提出嘅警告实在太夸大其词啦，太严重。但系点知道今日，当我懂得明白事理嘅时候，先发现。富有的人要保持人类的恻隐之心原来是很难，金钱能够以一种很危险的方式将个尺度放在人的眼的当中，同时又令到人的手眼嘴唇和心冻结。这句说话浮现的时候令我更加羞愧，因为原来我就有一个的尺度在我内心的里面。我已经用一些经验标签了一些的人，就好像大主教所说的，金钱已经以危险的方式放了尺度入我们的当中。弟兄姊妹，相信我们或多或少会面对管理钱财财富和信仰之间一些不协调的问题，但其实圣经当中找到很多的答案。若果我们可以在圣经的观点的里面了解了财富和财产的事，我们就可以有更加明确有更加合上帝心意的方法去管理钱财。综合了有三个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其实圣经呢容许我们拥有私有的财产的，我们生活都需要有财产。旧约里面十诫咧，其实都已经提过，命令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嘅房子、土地、动物等等。佢要人去拒绝贪婪嘅心，去盗取别人嘅财产。去到新约，耶稣基督咧亦都有吩咐信徒以私人嘅金钱去周济穷人，所以其实都承认住人。可以擁有私人的財產的，但是耶穌基督亦都沒有表明私有財產這件事是不允許的，他沒有講過我們可以擁有自己的私人的財產有產業。但我們要了解的是什麼呢？我們所擁有的產業始終都是不屬於我們，而是屬於上帝。上帝告訴约伯听，天下万物都是我的。在圣经的当中的启示有一个的观点，财产的拥有权 原則上是有義務財產的擁有者是去照顧社會當中較軟弱的成員。因著這個的很重要的觀點，其實如果大家有研究聖經的話，在舊約裡面很多都是會幫助貧窮人，譬如所提及的希年。希年就是什麼呢？在那個的年代的當中，那一年的裡面，只要你賣因著貧困賣了土地的話，你當年可以得回這個的土地，而奴隸在當年可以得回他的自由。或者安息年，第七年的裡面土產所出的不是屬於那個的擁有者，而是屬於貧窮人的。拾落惠水，即是在收割的裡面跌了的惠和水，不需要執，是交給有需要的人。或者利息立法等等，其實你表明了財產的私有者不單止是屬於他自己的那些財產，而是需要去顧及鄰居的他們的需要和困難。或者呢，聽到這樣可能你會有一個疑問，聖經裡面不是講過，耶穌基督他有提過的，喂，你不是要變賣一切家財跟從我的嗎？又或者你都有聽過啊，在這個的使徒行傳裡面，亞拿尼亞和他妻子變賣一切之後留下一部分給自己，怎知他就撲倒而死了。其實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裡面吩咐那個青年財主變賣一切財產跟隨他，是因為要讓他知道他的弱點在哪裡。如果大家有看聖經的話，耶穌基督其實愛這個青年的財主，因為這個青年財主遵守一切戒命，他遵守了，但是怎樣才可以得到永生啊？那個青年財主問耶穌基督，就說你放低一切，賣了他一切，捐給窮人，跟從我。耶穌知道他的弱點在哪裡，他的弱點就是縱然你遵守了一切戒命，但是你愛錢財多過愛人。於是耶穌基督希望他真真正正成為一個完全的人，放低自己去愛人如己。於是就向他提出這個的問題。再去到《使徒行傳》，亞拿尼亞的田地他變賣，打算將這個的錢財給教會，但他自己私有一部分。但其實當時彼得跟他說，你賣的田地起初都是屬於你的，你賣了之後的金錢其實你都是擁有權力去怎樣去做。但個問題是，你不是因為你的死罪，不是因為你保存這些金錢，而是你欺騙聖靈。所以基督徒擁有自己的產權其實沒有問題的，財產越多也不代表他不夠敬虔，不是，最主要是怎樣去運用上帝所賜予你的這份的恩典，好讓貧窮的人得到與你有這個同樣的機會分享上帝給你的一份的喜樂。第二，對財產是不需要有擔憂的態度。我呢一年呢很喜歡打羽毛球，不斷打羽毛球，於是認識了一大班的波友，這班波友呢個個呢起碼都有兩三塊拍的。跟著呢我一個呢最厲害的呢就擁有八塊拍羽毛球拍，但每一塊都不惹少的，八塊。跟住咧問咁多拍嘅，跟住啊嗱呢塊咧就攻擊用嘅，呢塊防守用嘅，呢個打雙打嘅，呢塊打單打嘅。咁我知啊，咁呢塊咧啊呢塊都係攻擊用嘅，咁多。咁你係咪做一個蜀山劍客一樣，將八塊拍插曬喺背脊同我一齊打羽毛球咁？ 我自己都得一塊嘅啫，我自己得一塊嘅啫，可能我自己技術唔夠高嚇，不過我已經好開心噶啦。福音路加福音十二章裏面都有提噶，烏鴉不種不收，上帝亦養活；百合花不勞動不仿膳，亦都比所羅門所穿嘅更美。耶稣基督讲：你只要求上帝的国，他就赐给你所需要的东西。或者弟兄姊妹，可能你中间也都有人讲，我们都要为未来打算一下，世界加紧这样的时势，我们都会担心，去储多一些，为谋求出路，真的没问题的、哦、这样。那接着呢，我就会试，因为我现在就緊一啲輔導課程嚇，咁、我用呢個輔導所謂同理心咁啊，試下問一下啦咁。啊，我都聽到你好為擔未來而擔心嗬，你不如講下你嘅擔心喺邊啦咁。啊，你梗係擔心啦，係咪？唔怕一萬啊，自怕萬一。啊，一定要有充足嘅財產，我先感到安全感嘅喎咁。啊，係啊，啊，你要點樣嘅充足嘅財產？先有夠安全感啊！你點樣先至為之充足啊？咁咁啊等我計下先嚇。我啊同太太退休又需要一筆錢，啊將來啊醫療又一筆錢，阿仔阿女供書教學一筆錢，第時佢大個又幫佢供下首期又要一筆錢，啊佢哋結婚又要錢，孫啊孫仔出嚟又要奶粉尿片又要錢，啊唔係喎。我九十歲未死嘅時候，有可能有一筆錢，都一千幾百萬啦，咁樣係嘛？講嚟講去，其實你有冇辦法計得到嗰條數？為咗未來，呢種擔憂係好現實，認真好現實，亦都抹唔走。但係我哋都嘗試唔好留低，因為我哋要知道上帝係我哋慈愛嘅天父。我们应该真正相信上帝，而不是相信自己。在希伯来书也有讲，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满足，因为上帝曾经说，我绝不丢弃你，亦不撇下你。所以我们对未来又怎能够计算得到呢？我们要把握的就是上帝。二十几年前我爸爸退休的時候，其實都拿著一筆很可觀的錢財，但是為了幫 親人的一間的公司，將所有的退休金都放下去，最後就沒辦法了，所有的退休金都沒了，你都要借錢去度日，最後都破產。其實 我爸爸到今天為止，他還是很懊悔的，對我們三兄妹就說，如果當年咪做錯咗呢件事，我每人買一層樓俾你，今時今日你就唔係咁辛苦啦。我就同爸爸講：我而家生活好辛苦咩？唔係喎，我其實我都覺得好開心啊！我哋三兄妹都覺得好開心啊！我同你一齊都好開心啊！你有冇諗過，如果你真係有一大筆錢喺度，可能未必有今日嘅呢個我哋嘅開心嘅平安啊？咁。乘機幫佢傳埋福音添，不過阿爸咧到而家仲係好心硬嘅，死都唔肯信耶穌嘅，咁所以大家為我去祈禱下。弟兄姊妹，其實我哋嘅前途係有保障，有保障，唔係因為嚟自我哋嘅財產，而係咧嗰位慈愛無所不能嘅天父上帝。我哋當真正去信靠佢，未來嘅嘢，我哋边个会顾得到？唯有天父嘅爱同埋保障，我哋一定会知道。当我哋知道我哋唔需要为财产去担忧，我哋亦都可以拥有我哋私有嘅产业嘅时候，其实我哋点样去运用呢？第三点就系我哋要明白财产嘅价值喺边度。中国人咧形容金钱系有啲咩形容词噶？萬能嘅金錢係嘛？有錢就萬能係咪？冇錢就萬萬不能係咪？係咪呢句好似？有錢就萬能，冇錢就萬萬不能係嘛？亦都有人形容金錢係咩啊？萬惡嘅金錢啊！ 其實咧，我哋唔能夠唔認同嘅財物或者財產嘅金錢係危險嘅，係危險嘅。但係危險或者邪惡並唔係金錢自己嘅本身，財物佢自己本身係唔邪惡。聖經咧啟示啟聖經對人啟示住，就是由創世紀開始，上帝咧睇一切所做嘅物都係好嘅。聖經咧從冇要求過，喺佢經文裏邊從冇要求過要人放棄飲食、放棄財物去禁欲，然之後咧視呢種為信仰美德。相反，佢係需要一個能夠必須去推動福音事工，或者睇見窮人有需要嘅時候，將你手上面所擁有嘅食物、財產放手，將佢交出嚟，去幫助其他人。一位嘅博士蔡德龍先生，蔡德龍博士，佢係一個嘅耶魯大學嘅哲學博士，亦都係一個浸信會神學院嘅教授。佢用咗兩種方法去比喻金錢，我覺得幾好噶。第一種嘅方法就係戒指同埋愛人。一提起戒指，我就諗起我以前啊，我記得我啱啱結婚冇耐嘅時候咧，好珍而重之我自己隻結婚戒指，日日戴住，一除落嚟咧就輕輕咁放低，第二日就戴住，每日睇住，好幸福啊我咁樣。跟住咧三個月之後就冇再戴啦，唔關我事，係因為我太太唔見咗佢自己嗰隻，係咪激死？好激死！於是係咁餓佢，一有餓，一有餓。你咁唔小心啊！咁重要嘅嘢乜乜，係咁餓啊太太。但係當後嚟諗下諗下，其實隻戒指只不過係一種我哋婚約愛盟誓嘅點綴。最重要嘅係乜嘢？你所愛嘅人。蔡德龍博士就以戒指比喻為金錢，而愛人是上帝。上帝將這個最好的點綴品給了我們，他將最好的交給我們，象徵著他對我們的愛。金錢就好像這隻戒指一樣，豐富著我們生命，豐富著而我們明白我哋上帝俾我哋嘅一个嘅爱同埋恩典。上帝将呢个最好嘅交俾我哋，象征住佢对我哋嘅爱。所以我哋每一次所见到、所谂起，或者可能当我哋睇起自己嘅财产物业嘅时候，我哋应该用感恩嘅心，因为呢份就系上帝俾我哋嘅爱。第二個咧嘅比喻咧就係肥料，肥料啊，即係種花、種樹嗰啲肥料嚇。金錢咧就好似肥料一樣，你諗下，一包一包嘅肥料放喺倉庫嘅裏面，有冇用？起唔到作用嘅喎，佢一包一包放喺倉庫冇用噶。但係當佢有用嘅時候就係咩咧？放喺土地嘅當中。四周圍撒開，讓幼苗得以茁壯咁成長。呢、这個就係嗰個肥料嘅作用。所以當錢財比喻為肥料嘅時候，就好似上帝交俾我哋嘅一個嘅肥料。我哋咧其實儲蓄喺度，越儲越多係冇用嘅喎。放喺度儲到咁多有咩用呢？佢係需要將佢撒開，讓每一個嘅草苗能够得以成长，得以有益，令到虚弱的得以坚壮。这个就是上帝给的恩典。再想多一点，你会不会将一大包的肥料放在一棵的幼苗那里？最后那个幼苗会怎样？浸死，腌死它了，太多。有时想想想跟我们 管教的小孩都啱的，我们给了太多东西给他的时候，佢又唔係死嘅，佢係頂唔順啫，會哇太到過唔係太過度啊，所以咧適當嘅 肥料俾草苗係啱嘅。所以今日我哋嘅錢財，上帝俾我哋嘅私有嘅產業，係唔單止讓我哋生命當中能夠有呢個嘅供應，有充足，亦都咧讓我哋咧惦記住上帝俾我哋嘅恩典，而我哋咧將呢份嘅恩典向外撒開，令更加多人感受到呢份嘅上帝嘅愛。呢、這個就係上帝俾我哋擁有產業一個最好最好嘅方法。最後咯，我希望咧用呢個嘅保羅給予哥林多教會嘅一句嘅説話，下一頁啊，唔該，一句嘅説話去彼此去勉勵。哥林多後書八章十三至十五節講嘅係：我唔係要別人輕鬆而令你哋受累，而係要均勻，就係要你哋現在嘅富裕補他們的不足。令到他們的富裕，當他們有富裕的時候，將來亦都可以補你們的不足。這個就是均勻。而經上所記，多收的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這個就是上帝教導我們用他的道理管理我們的錢財的方法。弟兄姊妹，我們加油，我們一同去低頭禱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这个美好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主，你的爱一直都环绕着我们，你都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不缺乏。但主，我们见到世界的需要，当我们有余，当我们能够的时候，我们去帮助，我们全力将主你的恩典与爱传播，求主祝福。我哋將以上嘅禱告交託，奉主名求，阿門。